宋尚杰得了硕士学位以后，继续研究了一年零九个月，就读完了博士课程。1926年3月，宋尚杰接受博士学位的那一天，礼堂里虽然喜气洋洋，可是他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所笼罩，心里头好像一种重压，让他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他的朋友川流不息地上前来跟他握手道贺，他只得强颜欢笑向他们回礼。毕业之后，宋尚杰继续在本校担任助教。这时候他的雄心越发扩大，想把全世界的学问包揽净尽。他于是进而研究以前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像是哲学、史地、社会、经济跟微生物等等。同学笑他要做一个包罗万象的拉杂博士，他在当时的想法的确是想做一个万能博士。那时候恰巧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工艺化学系教授想搜集关于工艺化学的文字跟言论，就请宋尚杰博士帮忙。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他不但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还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不久，这位教授又介绍他到俄亥俄州州政府的立法机关去搜集关于化学工厂的法律。在那里，他又获得许多法律知识，也增加不少经验。经验越丰富，见闻亦广，宋尚杰那时候目空一切，自以为宇宙窄小，哪里够他去活动和追求。过了半年，大学的化学教授认为当助教的宋尚杰是一个可造之才，就想方设法为他筹得经费，让他到德国专攻化学。正在筹划的时候，宋尚杰忽然接到中国一家有名的医科学院来电，请他回国担任该学院的有机化学教授。这一来，他就感到踌躇彷徨了。跑到德国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求知欲，多得几个博士头衔，回到中国那岂非首屈一指。但是爱国心又促使他回国，要他在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回去服务。内心的交战让他无所适从，后来他却勉强找到一个可以安慰良心的想法，为国家而往德国深造，在德国研究一两年之后，然后再返国。在未名未利盘算不定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音闯进他的心里：
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宋尚杰听到声音就张目四顾，但是房子里头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才知道这是神警告他的声音。第二天早晨，有一位道貌岸然的牧师去探望宋尚杰。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
你并不像一位科学家，你倒像一位传道人。
这突如其来的话引起宋尚杰的共鸣，因为这话唤起他远近的记忆。近的是昨天晚上听见神的警告之声，远的是他5年前留美的志向。他不是在出国的时候决定赴美深造之后回国做传道人吗？他于是把往事跟牧师追溯一番。等他一口气讲完之后，牧师就毫不迟疑地为他想出一条出路，提议他到纽约读神学。牧师竖起大拇指 来介绍世界著名的协和神学院，还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宋尚杰答应。宋尚杰寻思了一会儿，笑哈哈地答应了，而把留德跟回国两大计划完全抛诸脑后。宋尚杰那么干脆答应到协和神学院，原来是别有企图。一来纽约是美国最大的都会，他想去发掘其中一些珍藏，满足他的愿望。况且不是有驰名世界的哥伦比亚大学吗？这一点就最让他向往。他希望在协和得到一些宗教知识，其余的时间就到哥伦比亚研究其他学问。这二来，协和给他优厚的待遇，学费全免，提供寓所，每年还有500块美金的津贴，这样为什么不去纽约一行呢？1926年9月，宋尚杰于是到了繁华热闹的纽约。进了神学院以后，他知道那个地方的课程要3年读完，为了缩短毕业年限，他请求把重要的课程在1年读完。学院当局同意他的请求，他于是开始研读，每天的功课比任何同学都要多读7-8个小时。他进院以后，同学们都觉得奇异，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想问他说，你既然都已经读到了荣誉博士学位了，干什么还来研究神学呢？这个问题如果由普通基督徒发出倒没什么稀奇，但是出于神学生之口，就未免让宋尚杰大失所望了。在他心目中，总以为神学生都是灵命高超的离俗献身之士。不必经过多少时间，宋尚杰已经发现这所神学院的真面目了。他发现他盲目地来到一所徒有神学招牌而没有属灵气的大学。他认为人的灵命不能在这里长进，生命之道也不能在这里找到。但是在神学院中也仍然有少数信仰纯正的学生，他们经常在戴明博士伉俪的家里举行祈祷会，宋尚杰也有参加。戴明夫妇是南韩汉城的传教士，那时候刚巧回纽约度假。戴明博士是纽约梅伊美会所办的神学院的教授，也是守旧派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相同，就和宋尚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神学院常常请来宾演讲，新派旧派一律欢迎，师生对讲员都抱着看戏的态度，看得好就拍手，看得不好就摇头。宋尚杰有时候也不免跟他们同调。那家神学院的宣道法跟解经法是这样的，用哲学解经不行，就用科学来证明，科学不能证明的，就把经义当成论理的预言。普通的办法是应用心理学，遇到任何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问题，就提高嗓子喊几声说不合理不可信，把真理一概抹煞。宋尚杰祈祷神能改组神学院，他同样也为信仰有问题的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祷告。宋尚杰在神学院过了半年，了解其中内幕，使他觉得在那里读神学毫无意义。他在课堂所得的 不及在藏书楼里面所得的一半。他想，何必花这么多功夫去做课程表的奴隶呢？宋尚杰为了调剂单调乏味的生活，就在藏书楼里埋头研究不同的宗教。他特别注重佛教，稍有心得就笔录下来，而且写下了几卷书。最让他觉得满意的倒不是这些佛学书，而是他翻译出一部《道德经》。宋尚杰一方面在书本里面研究各宗教，一方面又注意各宗教的组织，并且常常跑到纽约各宗教团体里消遣。最后他竟然得出一个结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但是这个结论却不能使他心灵得到安慰，他觉得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人生毕竟被痛苦层层包围，就是举世公认的科学万能他也加以否认。他说，我在科学界多年，心灵深处从来没有因为科学而得到一些愉快。科学可以为人带来物质上的享乐，但是绝不能烧尽人生心灵上的任何负担。哲学、心理学以及一切学问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宋尚杰徘徊歧路，手足无措，于是关起门来在房子里打坐念佛修心，也实行老子清净无为的生活。那个时候的宋尚杰在信仰上莫衷一是，他自觉像一叶扁舟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既没有罗盘，也没有心灵上的掌舵人。有一天，三五个同学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奋心会。他当初以为奋心家毕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博士，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位出现在讲台上的是一位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一身穿着白色的衣服鞋袜。一会儿看那个女孩翻开金边皮面的圣经高声朗诵，读完之后就请全堂的会众静默片刻。静默的时候，宋尚杰也低头沉思，觉得会场里头一片神圣严肃的气氛和平常不同。静默之后，宋尚杰抬起头来，心头愉快盈溢，恍如身在人间天国。那女子的声音清脆嘹亮，把救恩的大道传讲得清晰尽致。目中无人的宋尚杰也受了感动，使他像鹿一般的心灵也得到溪水的一些滋润。最使宋尚杰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听完以后跑到台前去痛哭认罪的人，这其中有举足轻重的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牧师，都哭得像泪人一样。可是神学院里的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捧腹大笑。宋尚杰对讲员十分佩服，对他那种有灵感的讲道非常羡慕，就一连去了五个晚上，每一次都心满意足地回去。他心里说，我真觉得他才配做神学院的院长或教授，最好是我们的院长能够谦卑跟他学习一点真理才出任院长。要是没有他那种完全属灵的心智才能，虽然做了道貌岸然的神学院院长，还不是跟纸糊人一样无用虚伪吗？奋心会完毕之后，那位讲员丰富的灵命深刻地印在宋尚杰的心板上，特别是他的奖章更是经常萦绕在他耳际。他后来写信给朋友，把最近的感触细细地告诉他， 他大意是说，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主的见证人。传道人在唯一的师父基督里的考试，是他曾否受过圣灵的洗而得着丰盛的生命。使徒时代的亚波罗在没有受灵洗之前就先去传道，结果因他而信主的人也不明白灵洗是什么一回事。这信还没写完，宋尚杰就觉得良心受责，他觉得惭愧，因为他进神学院的目的乃是在做圣工，但是他却没有受灵洗。他于是搁笔沉思，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就开始啜泣起来。于是宋尚杰不顾一切地追求灵洗，希望得着生命，但是奈何苦无门路。其实宋尚杰中学毕业之后曾经到山上祷告神让他重生，他就试着学父亲翻读罗马书、约翰福音，希望也能因此得着重生。寒假转眼就到了，宋尚杰就利用假期的光阴多读属灵伟人的传记，每读一本他就惊奇这属灵生命的奇妙和伟大，他渴望也能快快得到。1926年除夕，宋尚杰正在跪下祷告的时候，忽然听见神的声音在灵里对他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这声音微小而温和，但是宋尚杰听了心头一惊，他心里仔细思想这话，的确不错，人的学问、人的才干、人的一切，岂不都是虚幻而空洞吗？人生如泡影，活着就只有痛苦跟悲惨，死了更是虚无缥缈。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宋尚杰心灵上的重担也一天比一天重，他终日忐忑不安。1927年2月10号，他经历一次挣扎的祷告。他事后回忆说，
那天晚上我祷告，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我真是熄灭了自我的追求，我流着忏悔的泪，我捧着求教的心，一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有人间虚华的奢望。我敞开赤裸的心，求神可怜我在魔鬼的蹂躏下受苦的身心。
在那次祷告中，一幕幕的罪在宋尚杰面前揭开，要闭目不看办不到，想办法除去也不可能。在焦急之际，他忽然想到箱子里还有一本已经久被遗忘的圣经，他翻开新约读路加福音23章，那里说到主为人的罪而受难的经过，他仿佛跟着背十字架的耶稣走到了哥哥他，一路荒凉寂静，他自己也跟钉十字架的罪人一样，低着头弯着腰跟着主。这真是难受的一刻，那个重担几乎把他压垮。忽然宋尚杰看到主站在他面前，脸上发光，头戴冠冕，手有钉痕，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要改名叫约翰。宋尚杰忽然觉得心里洁净而得着释放。过了不久，大约在凌晨1点，他又忽然觉得全身疼痛难耐， 没有一处不像是受了伤。他问主说：
主啊，这是哪来的病，使我这样痛苦？
圣灵光照他，使他明白与主同定同死的真理。后来他回忆这个异象，他说：
那天晚上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灵命生日，我不能忘记。我受了主的使命，去向万民做末世的见证。主给我改名叫约翰，他的用意是，当日施洗约翰是给主开路修道的先锋。这个时代，主不久即将再来，在将要再来而未来之前，主要选召先锋。主再来跟第一次来不同，先锋不止一人。神呼召我做先锋之一，宣扬天国近了，主必快来。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宋尚杰充满喜乐，他逢人便说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奇事。这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他一个地球仪，起初他不了解用意，圣灵指示他，神要他为传道的缘故走遍全球。以上宋尚杰传今天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